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交流文章，题目是《寻得宝书转法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3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在险恶的红尘中寻得返本归真的大法，庆幸自己能寻得转法轮宝书。我将大法看护我成长的过程点滴记录下来，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一、冲破磨难，喜得宝书转法轮。在朦胧的记忆中，冲冠随机下走的名词是我学会了五套功法后的一点记忆。那年我4岁，上幼儿园，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有个录音机，经常播放练功音乐。我还隐约地记着奶奶练第4套功法随机下走时的样子。在我得法后才知道，那时奶奶是在修炼法轮功。我上小学后，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开始了，那时候奶奶不修炼了。奶奶后来又走回了修炼，也从不跟我说法轮功这个名词。我在学校的教材里知道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同时我也知道家里的大娘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她一直坚持修炼，多次被中共骚扰和迫害。当年本地区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严重，大娘就把一大包大法书籍及资料放到我家保管，所以有时间我也翻一翻这些书。我们附近有一座明代时修建的寺院，我经常到庙里给佛像烧香。从小我就会望着星空，想象着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使人成佛或者成为天上的高级生命。我知道人绝对不是猴子变的，人是神造的，天上一定有神、佛和更高级的生命。2005年5月我去大娘家玩，她郑重地给我讲了3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明白后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我继续追问大娘，法轮功能让人不死吗？大娘回答，法轮功不仅能让人脱离生死，不入轮回，还能使人返本归真，能修到佛的层次中去。我一听能修佛，就说我也要学，这就是我要找的。就这样，在大娘同修的帮助下，我得法了。那年我11岁，我刚得法时，转法轮书非常缺少，我就经常到大娘家里去听她读法，我听得非常认真。转法轮里师父讲的真、善、忍，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法理吸引着我。书中讲的修炼、返本归真的内容更是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在转法轮中，我找到了内心寻求的答案。我坚信这就是我要找的，我也要按照大法要求自己返本归真，修成高级生命。大娘同修只有一本转法轮，我学法非常不方便。后来他把师父的讲法录音磁带给了我，说听法有同样的效果。 每天放学写完作业以后，我就打开录音机，认认真真地听两盘师父的讲法录音。我非常珍惜师父讲的法。村里有一位老年同修，看我有真心修炼的愿望，就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转法轮送给了我。我非常高兴，每天都拿出来认认真真地学法。每次看书之前，我都把手洗干净，也从不敢抚摸书上的字迹，翻页时都轻轻地，怕把纸张折弯。学完以后用布包好珍藏起来。我父母知道法轮功能让人做好人这个基本真相，但对修炼的内涵完全不知道。那时候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邪恶，亲人同修多次被骚扰非法关押，使父亲内心惧怕。当父亲得知我真心要学法轮功后，就开始阻挠我，不让我修炼。一天晚上，我在屋里看转法轮，父亲让我把书给他，我坚决不给。父亲气急败坏的上来就把我按在炕上，用拳头打我，抢转法轮。我死死抱住书不放，父亲就用力掐我的脖子。我当时昏死过去，他才把书抢走。转法轮离开手的一瞬间，我就醒了过来。我上去就和父亲抢，由于我个子小，没抢过他。最终转法轮被父亲撕成了两半，扔到了燃烧的灶火里。我赶快爬到灶火那儿，也顾不得炭火的燃烧，用手扒拉出来没烧完的前半本转法轮。我哭着抱着这半本转法轮跑到了大娘家里。第二天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脖子红肿着，下咽困难，但是我一点儿都没感觉到疼。我知道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后来有一位同修把自己在被迫害中保护下来的转法轮的后半本给了我，我用针线把两个半本的转法轮钉在了一起。那一夜我把缺少的一讲多内容抄下来合在了一起。每天我都把转法轮当成宝贝一样，藏在这儿，藏在那儿。每天放学后的第一时间，我都拿上转法轮到后山学法，每次都等到太阳下山，完全看不见字了才回家吃晚饭。我经常等到父母熟睡以后，偷偷地跑到院子里练功。那时候也没有环境放练功音乐，只能是自己练。抱轮时心里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时间，下雪了，我也照样深夜里在院子里练功。虽说穿得单薄，但是身上永远是热乎乎的，被能量场包围着。半年多的时间里，我都是这样偷着修炼。随着学法的深入，我从法理上明白了父亲针对我的磨难，知道了是旧势力和一切不正的邪恶因素在利用亲人对大法犯罪。我完全放下了对父母的私情，心里真正把他们当成是众生。从放下的那一刻，我又感受到了修炼的深层内涵，知道了师父就在我的身边点悟着我，帮助我在法中提高。我的认识提高了以后，一次父亲以找东西的名义把我藏好的转法轮翻了出来。父亲问我这是啥，我说转法轮。您要看就看，您不看就给我放这儿。您容不下这本书，就是容不下我。当时我真的心里想好了，带上转法轮去云游，就是要饭吃，我也要学这部大法。父亲说，我不看，随手就放在了桌子上。我心里知道，这个关我过去了，我该堂堂正正地修炼了。在家里应该给大法正确的位置了。从那以后，我每天都是当着父亲的面学法练功。再后来，同修又帮助我请来一本转法轮，那本转法轮还是带师父小转的，我很珍惜。为了让父亲进一步了解大法，有时学完法后，我就把转法轮放在父亲身边，想让他也看看。后来母亲跟我说，你爸有时候也翻翻你的书。我心里非常高兴， 再后来，父亲看了《九评共产党》《风雨天地行》《明慧周报》等真相视频、真相资料，他还向亲人朋友讲述天安门自焚真相。后些年，我因为讲真相被邪恶迫害，被非法关押两年。从邪恶黑窝出来后，我父母和家人也从没有再反对过我修炼。结果出狱的当天，父亲见到我后就说了句，以后自己多注意。因为他们的心里真正明白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大法是正的。2007年初的一天，我去邻村同修家送三退名单，老同修问我，这边有人得法了，需要一本转法轮，你有吗？我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我有。其实我当时心里非常不舍，因为我只有一本完整的转法轮，还是后来同修帮我请的带师父小传的那本，再有就是两年前的钉在一起补业的那本转法轮。但是我想到自己得法时候的不容易，不想让新得法的同修没有大法学，所以我把完整版的转法轮送给了刚得法的同修，自己学这本补业的。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您一定会再给我转法轮的。一个月后，我又去同修家送三退名单。同修老奶奶问，你要转法轮吗？我这里有一本新版的，不用改字的转法轮。我当时非常激动，我说我要。我流着眼泪接过金色封面的大法书，心里一个劲儿的谢谢师父。我知道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师父会让弟子有法学。我太高兴了，我再一次获得了至宝，每天捧着新版的转法轮学，非常高兴。那时候只要有时间我就学法，早晨起来上学之前发完六点正念就听讲法录音，然后就赶快练动功，练完功去上学，晚上放学后写完作业就开始学法，睡觉前练静功，双盘打坐一个小时腿也不疼，感觉非常美妙。我还抓紧时间利用各种机会向世人讲真相，劝同学老师和世人三退，每天都能讲七八个人，只要有真相资料了，我立刻发出去送到众生手中。那时候学法多，时刻都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虽然我那时还是十多岁的孩子，但我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融入到正法修炼中，不浪费一点时间，觉得晚上睡觉都是在耽误时间。二，制作传送宝书转法轮。第一次接触市里边的同修是在第六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那年，同修们来帮助我们农村同修写心得体会。随后不久，市里同修告诉我说，你的稿件发表了。我当时没有发表不发表的概念，因为我还没有接触过明慧网，只看过同修传来的明慧周刊，日期也都是前两个月左右的。在市里同修的帮助下，我家成立了家庭资料点，我能上明慧网和制作各种真相资料了。我还学会了刻录真相光盘，后来我又去县城同修那里学会了制作转法轮等大法经书和真相书籍。我边学习边制作，从同修那里请回好多本转法轮给当地的同修，每一本书我都非常用心地包好书皮后才送到同修的手中。再后来，由于我们当地需要转法轮的数量比较大，在市里同修的帮助下，我们邻村的一位同修家成立了做书的资料点。我家距离同修家有十多公里，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同修那里帮忙。一天晚上，我从同修家做完书回家，用自行车带了一箱子转法轮和九瓶共产党。箱子就是前些年可以放两层方便面的那种纸箱子，然后用一个细布条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路过中途村庄的一个十字路口时，我被从右侧驶来的一辆摩托车给撞了，当时车把都撞歪了， 人也摔出去好几米，我的右手小拇指被碾下来一块肉，我也没顾上擦血，把车子扶起来，车子后边绑着的箱子也同时跟着起来了，没有掉下去，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细布条捆着，布条也没断开，箱子里的书一本都没掉出来。我知道是师傅在帮助我。我挣了挣车把，准备回家，摩托司机吓坏了，非要联系我的家人送我去医院检查。我对他说，我没事儿，您不用管我，您走吧。我心里想着师傅讲的法，我不会给人家找麻烦，况且小组的老年同修还等着我送书回去，我也和一位同修约好了夜里出去发酒瓶。我和摩托司机再见后，骑上自行车就赶快回家了。到家后，我找了个布条把受伤的手指包裹上，也没在意，几天就长好了。初中毕业后，我到市里的学校上学，我们班级里有40多位同学，我一一的给他们讲了真相，并都做了三退。其他班级的同学明真相后，很想了解大法，我就把转法轮给他们带去。学校新生军训的时候是去郊区的一个部队，我怕耽误学法，就随身把转法轮也带了过去。等教官和同学们都睡觉以后，我就开始学法。一次在班级课堂上，我完成课业后，老师说可以自由活动，我就拿出转法轮学。快下课的时候，老师说，你看的是法轮功的书吗？我回答说，是转法轮，这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是教人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的。老师说，能借给我看看吗？我说，可以呀。老师说，我看三天就还给你。我说好。过了几天，这位老师就把转法轮还给了我。只要有时间，我还继续堂堂正正地在教室学法，并且在好几位同学间传阅。不久后的一天下课时，我被教导处的老师叫走了，说我在课上宣传法轮功。然后安保处就去我的宿舍，以检查管制刀具的名义查抄法轮功资料。宿舍明真相的同学得知后，就赶快把我枕边每天学法用的转法轮藏起来了。当时同学不知道柜子里我的书包里还有转法轮和没发完的九瓶共产党等资料。书包里的转法轮本来是给一个明真相后想了解法轮功的高年级同学准备的，还没来得及给他送去。酒瓶是我在上下学的路上送给世人的，当时还没有发完，剩了几本。书被安保处的人翻出来以后，被学校抢去，并扬言要停我的课。我据理力争，跟他们讲真相。后来，学校为了把问题解决，和我商议把资料和书籍都还给我，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所有的大法资料不许再带到学校，不许在学校宣传法轮功，并且让我写一份保证书。我没有同意学校的无理要求，我告诉他们信仰自由，法轮功教人学真善人没有错。我继续在学校讲真相，并给学校校长、副校长、校党委书记写了真相信，讲述我学转法轮后的受益与美好。从那以后，学校找来我弟的610和国保警察，将我非法关押起来。一个月后，我仍在坚持修炼，他们就把我非法劳教2年。3，开创环境，制作大法经书。从劳教所那个邪恶黑窝出来后，我依然坚定修炼。由于我被迫害时手机里储存的手机号码，造成了当地同修多人被邪恶骚扰，有的被迫流离失所，甚至是被非法劳教，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刚从黑窝出来时，当地同修们对我看法很大，都疏远我，说我是特务。只有家人同修和邻村的一位老同修信任我，并给了我近2年的师父讲法和新经文。 由于被迫害，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不久后，我到本地的一个电子厂打工。由于当时资料点被破坏，同修们都失去了看《明慧周刊》的机会，真相资料很少，甚至没有，大法经书就更少了。我当时发了一个愿望，我请师父加持我，要让所有的同修们都有大法经书可以学，都能看上《明慧周刊》，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不把同修对我的态度放在心上，我知道那一切表现都是假象，都是旧势力造成的间隔，都是我要走过和提高的关难。我一定要发挥最大的作用，清除迫害，清除同修之间的间隔。不久后，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来到了省外，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我接触到了外地的大法弟子。我和协调同修介绍我的情况后，同修第一句就问，你大娘同修还好吧？我知道你的情况，我们一直在关注你被迫害的消息。你被非法关押时，我们接力为你发正念。听到这话，我感动得落泪了。我们大法弟子真的是一个强大的整体。千里之外毫不认识的同修都在无私地帮助我。外地同修主动帮我请来了整套的大法书籍。我非常高兴地抓紧时间学法，越学法理越明了。当我学到《精进要旨三》的一篇经文时，我悟到我们每个同修应该每人有一套大法经书，只有真正的把法学透，才能更好地站在法上认识法。我立刻回到本地，来到邻村信任我的那位老同修家，跟他说了我想做大法经书的想法。老同修非常支持，我用外地同修给的一些钱和我上班攒的工资，买来了激光打印机、胶装机、切刀、打印纸等设备和耗材。在老同修家几天的时间里，除了学法、吃饭、睡很少的觉，我抓紧一切时间制作。墨盒碳粉没有了，赶快去100公里外的电子市场加粉，抓紧回来继续制作。在师父的加持下，在老同修的帮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制作了近20套大法经书，同修们人手一套，大家都非常高兴，一本挨一本的集体学了一遍。相邻村镇的同修又陆续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同修们对我的芥蒂在修炼和提高中彻底的消除了。全部大法经书做完的最后一天已经很晚了，村里公交车已经停运，我想就差大娘同修和另一位外村同修的了，我不能耽误，要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去。我拎着两套大法经书步行往十多里外的同修家走去。当我刚走出老同修的村子时，突然过来一辆摩托车停到了我跟前，说某某某上车。我一听喊我的名字就坐了上去，还没容我说话，这个人径直就把我送到了我需要去的那个村同修家的路口。把车停下后，那个人说，下车吧，你慢点。我说谢谢，他发动油门就走了。最终我也没认出他是谁，还有他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来帮助我的，我真心的谢谢师父。再后来，我们当地和其他邻县乡镇的同修们都需要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我就开始正式承担起制作大法经书的项目，一直持续做了2年多，直到同修们基本都有大法经书了才开始减少。记得最多的一次制作了20多套大法经书和50本转法轮，给同修送去的时候拉了满满一轿车。在这几年中，具体做了多少本书籍已经记不清了，这些年大概制作了4000多本大法经书，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真相书籍也做了上千本。直到后来有其他区县的同修开始能独立运作，我才停止了大量制作。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在做完最后2套大法经书时，老年同修拿来一个苹果， 对我说，这怎么还有一个苹果，我都忘了什么时候买的了，你吃了吧。我接过苹果，看苹果的颜色是鲜亮发红的，都快透明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再一次鼓励我做对了。我不舍得地咬了一口，非常的甜，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苹果。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加持。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